有一种财富是很多人忽略了的，不知道它的重要性。讲是财富，是因为它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多好的体验，所以我把它称为财富。这个财富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个性，或者是人格，或者是你要叫它法。很多人不知道，他们认为行善，他看到的就只是物质啊，我做了布施，我给了多少，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我就是守善，因为人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善，就只能以钱来衡量，给最多钱的叫做守善。我们没有说给钱不是善，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其实善远远超越金钱能衡量的那个东西。一个人如果他有一个比如说就五戒吧，守很久的五戒，他带给人家的是什么？可靠、安全。你在一个守五戒的人面前，你不用怕他会伤害你，你不用怕他偷你的东西，你不用怕他会怎么样，那种第三戒啊，你们知道啊。然后你不用怕他会骗你，他讲的每句话都是至少他没有那个骗的意图啊。当然后来我们也发现到，一个没有心要骗的，他可以骗他自己，然后骗全世界，这种叫自欺欺人。有他不是有意撒谎，但他会好像因为他不能承受那个痛，他只能够掩盖自己，把那个事实在心里扭曲一下，让自己觉得我没有撒谎，然后我没有什么，我没有怎么着。有，这也是一种生存的一种本能，但知道本能不能解决问题。还有如果一个人不喝酒啊，你坐他的车你也很安心，喝酒的人你不知道他几时几时恍惚，这给人家的是安全感。如果有一个人是有慈悲喜舍的，你在他身边你也感觉到放心，他一定是对我好的。他做什么东西，就算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你不利吧，但你会先相信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一定有原因的，过后我才了解，你会先信任他。那种信任是来自长久的认识，对他的人格的认识，对他的法的力量的认识，然后你知道他一定是你在辛苦的时候你会找上他，你知道他不会幸灾乐祸，你知道他不会背弃你而离去，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可靠的朋友，你知道他有悲心。当你有好消息，你有成功，你不用好像藏着怕他知道以免他妒忌，不会不会，你知道他有喜心，你知道他会替你高兴，你在他面前你可以很尽情地发挥你的才干，而不需要担心他会妒忌你，你太厉害了他会把你暗地里把你干掉，不会，你知道他有喜心，你知道他有胸怀，你可以在他面前发挥得比他更好，你不怕，不需要藏着掖着自己的才干，不需要，你很放心。这个朋友是在顺境逆境普通时候都可以做朋友的。然后呢你在各种各样的状态之下，你知道这个人性情稳定可靠，天崩地裂也好这个人可靠，他不是那种情感翻起来的时候是一向来都很好，但是考验来临的时候可能什么都不行。为什么？你知道他有舍心，这个人对人的关怀在可以在紧急的时候也可以施展出来，不是每个人可以的，有些人他那种情感波动，他有紧急说哇他哎呀然后就恨啊，然后就不得了了，去焦虑了，那样的人，如果你看到一个这样的医生你都会跑掉他太紧张你了，他为你紧张到你拿着那个手术刀都发抖，你敢给这个医生动手术吗？不敢，是他很关心你，就是所以很多时候很少让自己的亲人给自己动刀的，都是找别人，因为亲人怕他们有那种没有舍心，但是如果真的有舍心的， 他即使动着刀的那个人是他自己的孩子，他也是非常的稳定，不会慌乱，不会焦虑，一样能够发挥到很好。然后有什么好处？你会发现到一个他的人格让人家很放心，很尊敬，很觉得很可靠，是一个可信赖的朋友，是一个在什么场合之下都可以献出他的智慧来把你拉一把的那个人。你会发现到有些时候单单有就凭一个这样的人格和法的力量，性的力量，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自愿的愿意服务他，他觉得有功德。就算不懂功德的人，可能一个外面的人，你不懂什么叫功德，都会感觉到这个人很好啊，很愿意服务。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病人在医院，你会发现到替他照顾他的会很耐心的照顾他，为什么呢？那就感觉到这是一个美丽的病人，他在这病痛之中，他始终那个心是光明的，身体是病弱的。有没有这样的修行人？有。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他不只是看起来是医生在医他，但是他却启发了所有的照顾他的团队。那是什么力量？好像什么钱也没有花。这是一个财富。我们的性格，我们练出来的美德，生命的力量，忍耐，勇气，智慧，慈悲，喜舍，正念，这些都是一个本钱，基本上就是一个，你可以讲是一种财富。真的，当他潦倒的时候，他的朋友会觉得，诶，这个人可以，他一定还会再起来的，因为他不沮丧，他潦倒他不沮丧，他心一直在光明的状态之中。所以这样的人，别人觉得他倒霉是一时倒霉，他有能力东山再起，扶他一把，对他有信心。在最黑暗的日子，人们都会对他有信心，在他最潦倒的日子，人家也会对这样的一个人有信心。为什么？他有一种人格的力量。那个人格力量是什么？就是法的力量。而一个有这种力量的人，他的生命两股力量具备了，看起来是一股力量，但他同时会具备两股力量，一个是法力，一个是功德力或者业力。因为他只要一天天这样子活，他就积累了那个法，那个法力在我们就比如说忍耐， OK， 我现在遇到一个考验或者诱惑，我忍，刁难我忍，忍的两方面呢，好的不好的，通常我们指的是不好的了啊，但是其实好的东西，比如说诱惑，你忍得住，不要给自己拉倒，那也是看地巴拉米，也是忍。那你这样一忍，其实忍的时候，心流里面就产生了那个无尘心所的力量就起来了啊。当然，如果是忍那个诱惑，那其实也是要用到无贪心所。好，先是忍了，然后在这忍的过程，你这显现是一个法的力量，当时显现的是法的力量。但留在心流里面留下来的，你可以讲能量或者潜质，就是业力了。那个业力就是功德力，如果纯净一点也导向涅槃，那就是波罗蜜了。然后这个力量在夹着你那个人格没有败坏的话，继续延续，那个力量就一直在积累，业力跟法力就集合在一起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的好和不好，基本上呢，就是业力跟法力，业力跟法力的结合力量。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生命中很宝贵的财富？真的是的。但是如果真不懂因果的人，不懂因果的人，他就会看不到这股力量是宝贵的财富，他不懂得保护这个财富，他甚至会追求表面的，比如说什么名利。非常可惜，最珍贵的宝和财富丢掉了，去追求名利，眼前的一些世俗的利益。今天我收到一个讯息，这个人说他见过我，但是他说我忘了，我也没忘了，我也不知道，我刚刚来见我，我也没问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就知道就是了，对吧？然后呢，他跟我说，他心里有一个困惑，一个结，有一点不平， 他把八号禅师的一两本书吧，两本吧，然后翻译。当然英语不是最好，他努力的翻译了，翻译了，然后他就找找僧团，能不能三嘎比丘看能不能把他检阅。他们是答应了，但是没那个心思，没那个时间，他们要打错，没有时间给他看。结果有一个英语不错的，那就好。他讲他也在修24元。正常情形，如果一个修24元的人应该已经修过缘起，如果修过缘起应该已经懂得因果。好，他就交给他了，好，你帮我看看你英语比较好，你帮我看看我好不容易翻译出来的东西，看看正确不正确。然后呢，就不知不觉过了一阵子，突然间得到消息说这个英语好的人哦，已经把那书出版了。哦，当然其实应该小心了，出版到底有放谁的名字，他说整个过程没有跟他商量，所以感觉上会不会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当然这方面有很多种可能，他问我他应该怎么办，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真相，对吧？我只是一面那么听这里的报告，我没听到另一面的报告，到底那个人可能说，那他可能讲他翻译的太烂了，所以我重新翻译过，然后我就出版用我的名字，也有可能，对吧？他觉得我根本没有采用到他的翻译，也有可能啊。但是有点奇怪了哈，就是没有商量，也没有跟对方讲一声，就静悄悄就出版了，这个就有点因为毕竟人家拿了一个成果给你，你就算讲，哎，我发现了你的翻译真的没有水平，所以我重新翻译过，所以我其实也不是抄你的，所以我翻译过，我觉得应该放我自己的名，因为劳力是我自己的，你可以这样讲，光明磊落，用不着暗悄静悄悄的把圣米煮成熟饭，当然我们事事情情这件事我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就不可以，我们在不懂的不没有真正了解实情的时候，做出讲人要很小心，就是不要随便下评论我只是说根据这个表面上呈现给我的事实呢，是有点不寻常，我们只能够这样说，好像不怎么符合常规跟礼节我们只能这么说，我们不能够说谁对谁不错，因为谁知道，要很小心哦，因为我们做师傅的从来都不可以反方听了就瞎判断，不可以，连对方的故事还没听到，他可能说真的我根本没有看，我一看到这么烂的翻译，这样子我不应该出版老禅师书，应该好好翻译啊。但是好好翻译，如果你不放名字那没人讲啊，比如说众弟子译，那就没什么好讲了，也没有讲谁的功劳了，对吧？所以到底出版的时候是放谁的名字，这个也没讲清楚，只讲是出版了，然后呢整个出版的过程中他不知道，只知道已经拿出成果出去了，然后他没有赏得到商量，这个在礼节上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子是不妥当不妥当，因为毕竟人家把他的翻译稿子给你看了，然后呢如果有什么的好我也给你交代一声才光明磊落好，不管怎样我给他的劝导是什么呢还是照原文读给你们听这样比较好，原原本本，内容大概我都讲得出。我觉得各位可以给大家一个趋势我给他回答两段因为他问我他和别人说是他翻译的没有提我，本来想放下，因为觉得如果没有我的这个稿他也是能翻译，但是时常还是会冒念头，我自己的小纠结就是该争取还是就争取自己应有的名呢，还是就放下当自己没做过，尊者有什么建议呢这个人算是由于尊重到师父的智慧了我给他的回答是交给因果，有多少是他原来的付出，有多少有来自你的努力，因果丝毫不爽，丝毫不爽就是因果都走不掉，安心修法吧，不必在意，法是堕不走的，真功德也是堕不走的，勿让心思被别人的如此这般牵动，活住无我慈悲比什么都可贵。但是真的来说了，我们也不知道另一个人是否有什么样他也可能真的是只是放众弟子意，他也没放了自己的名，那也很公平，也没讲你也没讲他但是 我觉得不张良基本上就是有过失了。嗯，因为你拿了人家的翻译本，然后呢你讲是你翻译，然后呢他去印，即使你不放你的名字，人你告诉人家说是你翻译的，那也不好。嗯，当然你可以讲我没参考那他的翻译，但本来就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嗯，本来就不可以，因为你就算你不参考也好，你拿到了你要跟人家商量一下啊，我看了你的翻译但我觉得不好，所以我重新翻译过，其实我没有用到你的翻译，我觉得英语比你的英语好，也可以这么说嘛，是不是？有点不光明啊，不说就有点不光明，这个是不怎么好。但是如果真的有参考了别人的翻译，然后呢说成是自己的翻译，这是什么呢？啊，这有第二节的问题啊，那就可能有第二节。当然我们不可以随便告人家，因为一个人有没有犯第二条戒、第二戒，其实是他自己的心思，你知道吧？他心流里面出现什么，所以我们就是以刑判心，我们可能会造业的哦，所以小心。总之让因果去决定，他心里面真的有犯第二戒的那个心出现，那就由他了，他会有他的果报。如果他没有，那也就由他了。所以通常我不太喜欢这个，我不太喜欢去告人家的，因为所有的那种行为牵涉到善心不善心，这个很危险。比如说我们告这个人撒谎，是不是？有些时候有些人讲的话摆明就是谎言，但他说没有啊，一个纯真，没有啊，没有啊，像真的有人是这样子的哦。最近我们的弟子都有这个问题的哦，他可以一片纯真，没有。没有发生过，真的没有，没有，真的光天化日之下看着白天可以讲，今天是晚上，没有白天，没有白天，可以这样讲话的。那你告人家撒谎，你可能错，真的有人他到一个时候他已经出了问题，他白天看成是黑夜，那他讲现在是黑夜，你去讲他撒谎，那你可能诬告他哦。所以通常我的态度就是，好了，你说是什么就什么，让因果去决定去判断。如果你真的有存心撒谎，你有造撒谎的业；如果没有，那就由他去呗。是不是？为什么我要硬的跟你那种交给因果？好，我的方式就是交给因果。而且我的确发现了有些人是会扭曲的，他的心真的是扭曲的，他可以骗自己，骗到自己相信为止。嗯，真的有一些人他自己造了恶，他不能承受我造过这个恶，他必须说我是。因为某种某种原因让我必须这样，让我这样，让他自己好过啊。这不是我造的，不是我要的，的确也不是你要的，是因缘的嘛，性格也是因缘的嘛。但是如果是把那个自己的错讲成别人的错，其实是心里要好过，那就由他去，不要揭穿。有人需要这样子给自己好过，不要去揭穿人家，不需要。嗯，所以回到来，不要去在乎身外的这种名啊利啊，是我给这个应该是夏雷啊，我给他的劝导就是，这些都不重要啦，专心修法啦，专心修法，我们内在的财富更可贵，我去争个没有不明不白没有需要，对不对？别人要名就名就好了，甚至是拿了我的功劳拿去当了名，就由他去，没关系的。因果真实不虚，但是有些时候我真的是有质疑有些人的缘起，真的，一个修过缘起的人，他因果不会乱的，他可以因为他的性格还没有圆满，烦恼还没有拔除，而展现出一个弱点，这是可以。比如说他一个人如果是出果圣者，他不是三果，他如果发了脾气，他当然知道诚心是不好，他怎么不知道，但他就是发了脾气啊，这是因为他把持不住啊。所以我们要做的对，要把那个法活出来，除了我们要懂因果以外，因果是最重要，因为你懂因果，你的正见就不会乱了，你会知道我该怎么做，这个毫无怀疑啊，毫无怀疑。但是做得到做不到，这是另一种力量啊，那是另一种力量。你懂因果，那另一种力量，你要做得到那么清净，那个是一种修为了。因为只要那个烦恼还没有断，它还是还会冒起来。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两种啊。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懂因果的话，严重的过失是不，他应该 应该是不难做到了，我是觉得啦，嗯，应该是五戒不会犯吧，嗯，当然彻底不犯五戒啊，那个是断根的话，那个是出国深圳，但是即使一个懂缘起的人，不太可能啊，我讲不太像，不太像啊，除非他的心堕落了，就不敢讲，我们很难想象，但通常他懂得大错不犯啊，那错，但我们不能够讲绝对，因为只有圣道才是绝对，所以我就这样子劝了，看起来好像很消极，其实不是，是很勇敢的，你真的能做到，他如果能做到师父给的建议和指示，他会是很有力量，不是弱者，战胜自己才是强者，战胜自己的弱点那是强者，不是弱者，能够吃亏不还手那是强者，不是弱者，当然我们也不是消极，如果能够教育对方当然可以跟他讲，其实你这样做不是很妥当，你拿了我的作品，你至少你给我召回一下，就算你说你自己翻译你不靠我，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把我的劳力废了，对吧，我的劳力可能也不是白费，我这么辛苦翻译出来，我也希望能够做这个功德，对吧，是可能有一个人帮我修改改改改修改改得很好，这个时代其实要做一个好的翻译也没那么难，知道吧，你把你翻译好的东西丢给 DeepSeek 丢给 ChatGPT 给我改一改，他马上就可以跟你改得很好给你，其实也没那么难，知道吗，但是那个你我觉得有点不道义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道场，我觉得很有点不道义了，因为那个人他你都知道他这样的翻译他就是想要积累这个功德，突然间你之前出版了，那他怎么办，可能你的翻译是更好的，但他怎么办，他的劳力就是你把他的劳力废了，这个有点不道义，就算你没有偷盗的心，就算你不是偷，那也有点不道义啊，但是从我们在劝导别人的时候，我不可能去劝那个我看不到的人也不来请教我的人，我当然是劝这个来请教我的人，那我就请教，我就教你怎么把法用出来啊。如果那个人来请教我这种道义不道义，我当然会告诉你这个很不厚道，抢了同修的这个努力的成果，是不是，就算你不靠他的，你自己去翻译的更好，但也不能这样啊，是不是，人家都辛劳了一轮你就 cut through 啊，就是切断人家的，这很不道德，嗯，很不道义，就算不是偷盗，就算没有偷盗的心也很不道义，嗯，很不道义，最多会跟他讲，哎，你看啊，你的翻译我看了真的没有水准，我帮你改进啊，这样子，或者是什么，或者以后我们联名一起，如果你真的要那个名，你不是跟他讲我也要一般的名字，不这样就好了吗，是不是，其实真正懂因果的人怎么会去抢功德呢，功德是抢不了的，功德是善心积累成的，所以任何抢功德的行为基本上是抢世俗的名利而已，功德是抢不到的，你越抢越没有啊，所以到底有些时候我看人家修缘起，到底这些人是念那个缘起啊，什么因什么果，无名是因什么果，是念出来的还是观出来的，有时候我有点质疑，所以有时候我要看一个人的有没有缘起，有没有境界，我其实看他生活上怎么反应，他对法的掌握是不是真的有掌握，还是只是懂得讲而不会实践，你就看他生活上的处理，他可以不圆满，但不可能做自欺欺人的事，一个真正懂缘起懂因果的人，他不可能欺骗自己，这个不可能的，那个证件就摆在那边，他可以做不到，他可以会发脾气，会生气，会什么，他还有这种人性的种种弱点，可以，因为烦恼没断根，但是纵容那个错，然后给自己的错洗白找借口，这种是基本上在我来做有缘起智慧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是不太可能有这种扭曲的心理，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有些我不知道，但我们不敢去质疑啊，有没有一种超出我想象的东西，我不敢讲，所以这种东西通常呢，我觉得我判人家判对判错也没有好处，对不对，所以不要去讲啊，这个人一定不是圣者，这个人一定不是，别管他，你是不是，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你是我也没肥一点，你不是我也没瘦一点，对吧，这不要管，我们总之就是哦，如果是这样子我就敬而远之， 我就静悄悄的远离就好了，只能讲缘不相应，我修我的法，你修你的法，你厉害是你厉害，我没关系，我不跟你拉扯，也不要扯在一起，这样好了，我也不评论你。但是很奇怪的，有些东西一经过时间的检验，因果就出来了。真的，当师父自己在吃亏的时候，我不想去批评人家攻击别人，我忍了就算了，我也不讲你，也不讲，有些人不讲，讲的话都是因为我觉得有希望，看到那个没希望的就不要去讲了，也就算了，你好你好，我走我的，我也不去评论你，也不讲你什么。但是有一些东西很奇怪，他经过好多年后再看回去，一个他以为可以用手段把自己的业压下去的人，到后来都爆发，因为他得手了一次，人最怕是因果关系错乱，知道吧？当他认为我可以用这个手段能够把我的错压下去，他以后就继续在别处用这种方法对待别人，然后来的只是总有一天那个业挡不住，业挡不住，你能绕开多少次？所以后来我发现到，很有手腕的人最终都逃不过因果。所以有时候我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我觉得很庆幸，我不跟人家过招，你给我出招我就轻轻忍了就算了，但是因果还就摆在那边。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对因果有信心，我们会愤愤不平吗？我们会为了我们的果报我不满意的在那边埋怨吗？怨天怨地恨来恨去吗？不会的，你真的对因果有信心，那就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一件事了。因为生命何处不是因果，你对因果没信心，你怎么会活得好？怎么都活不好。所以说好，我们可以失去一切，但不要失去我们内心的法，这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谁也夺不走的财富。好，发扬一下一当灭本阳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灭本阳尼巴那萨巴扎尤河都妈妈本阳巴冈萨巴萨达南巴吉米得萨别灭萨玛本阳巴冈拉巴安都萨度萨度萨度。